弟兄姊妹平安。有人在四世纪的后面几章提到，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评论，认为四世纪是为列王纪来做一个铺路，说明为什么需要有君王来治理他的百姓。但其实士师记这一卷书真正的主题是说明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居留下来的这个期间，整个以色列社会就被迦南化了，也就是说他们完全被迦南人所同化。所以作者他强调这个主题，要来唤醒他的读者，呼召神的百姓离弃所有一切异教的形式，来归向耶和华。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描述以色列人的悖逆当中，同时作者也对神的恩典做了非常深入的一个注解。若不是借着神的恩典一再介入来施行拯救，以色列这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百姓和国家，要维持他们这个独特性恐怕就要失去了。所以是神的恩典，虽然在以色列人如此的悖逆之下，仍然一再的介入去拯救他们，让他们身为分别出来的百姓和国家，在士师这一段黑暗的时期能够存立得住。但是神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行动，是为了神长远的救赎计划和目标。因为在神跟亚伯罕立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所以神长远的救赎计划是为了要使用以色列人来把救恩带给列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下，即使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但是神仍然以恩典的行动介入来施行拯救，使得他们仍然能够分别是属神的百姓，仍然这个国家能够得以存立，好达成神对于整个世界救赎的计划。那么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六节是整本书的序言，这个序言是说明以色列为什么会被迦南化，根本的原因何在。根本的原因就是以色列没有完全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把迦南人完全的消灭。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摩西很清楚的告诫这些要过约旦河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到了迦南地，神会从你们面前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所以你们就要把他们完全的消灭。当你们征服他们，你们就要把他们完全的消灭，而且你们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你们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也不可以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因为这会使你们被迦南人完全的同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序言就为接下来一系列士师的故事提供历史和神学的一个背景，或者说提供历史跟属灵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上次看到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五节是用历史的叙述来显明以色列人没有照他们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所应许的，他们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们没有充分实践他们这个委身，他们也没有完全顺服神的话，没有完全顺服神借着约书亚最后告别的演说所劝勉警告他们的话语。同时他们这样的不顺服使得他们跟迦南人居住在一起，他们妥协的容忍这些迦南人与他们一同分享这个居住的地方，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使迦南地成为一个新的状态，相反的，他们跟迦南人同住，甚至他们住到迦南人的当中，所以这就使他们不得，而且是很快的， 他们就取了迦南人的特质，他们整个被迦南化了。但是我们上次看见，在自卷书的开始，《士师记》的最开始，呈现的是一幅相当正面的图画。约书亚死了，由于没有继承约书亚的领袖，不像摩西死了，约书亚是神所设立继承摩西的领袖，但是约书亚死了，没有继承约书亚的领袖，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直接去寻求耶和华的引导。在第一章的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很正面的图画，当他们寻求耶和华的引导，耶和华也就应许他们，耶和华指示他们说犹大支派应该先上去来攻占他们所被分得的这座产业的地，耶和华也应许要把那地交在他们的手中，而且耶和华也照着他所应许的使得他们得胜。但是当他们擒拿比色王之后，他们却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把比色王除灭，他们反而存留比色王的性命，甚至他们随从比色王对待被比色王打败的那70个王的方式去对待比色王，把他的手指脚趾砍断。这是比色王怎么样对待那个被他打败的70个王的方式。以色列人不但存留他的性命，并且效法他的方式来对待他。这位比色王对他自己的遭遇所做出的神学评论，他说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他对自己的遭遇做出的这个评论，一方面显明在古代的世界，即使是异教徒，他们也是以神学的观点来看人生。也就是说，在古代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有一个宗教观，没有人是无神的。所以就算异教徒，他们也用神学的观点来看人生。他们所说的神按我所行的报应我，不是指耶和华神，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上次说是一报还一报，当然这是耶和华审判的公平原则。但是这位比色王他自己对自己的遭遇做出这样的评论，一方面显出虽然是一个异教徒，也是以神学的观点来看人生，但同时士师记的作者也借此显明人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向神负责任。但是最重要的，作者要表明以色列人很快的就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没有把比色王杀了，相反的却使用迦南人对待俘虏的方式来对待比色王，这就成为以色列人被迦南化的一个前兆。除此以外，第1章22节说到，当约瑟家去攻打路斯城，也就是伯特利城，伯特利城是以色列人给这个城取的名，路斯城是迦南人给这个城取的名。当约瑟家去攻打路斯城的时候，作者很清楚说明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这表明他们拥有一切的资源使他们得胜，但是他们却去请求从城里出来的一个人来帮助他们，他们甚至主动向这个人提出要向这个人施恩。施恩这个字就是我们常翻成慈爱，这个希伯来字 hesed， 这个字是一个立约的字，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都是表明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甚至跟这个人立约，他们依靠这个人的帮助得了胜利，却放走这个人跟他的全家。于是这个人和他全家就到赫人的另外一个地方，又筑了一座城，而且取名叫路斯。这个人不像基尼拉合，基尼拉合是转向耶和华，而且公开承认对耶和华的信心。基尼拉合和他的全家被保留，他们就完全融入以色列人的信心和生活。可是这个人被允许离开，而且建立他自己的城，继续过他是异教徒的生活，就技术上而言，路斯城是被征服了，但是就实质上而言，路斯城不过是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 物质的路斯城是被毁坏，可是属灵的路斯城却被允许继续的存在，并且以色列其他各支派同样的没有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所以迦南人就与他们同住，甚至有一些支派他们还住在迦南人当中。以色列人一点也不明白这样的妥协将造成的结果。我们现在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一点一点我们向世界妥协，但是这一点一点的妥协，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将带来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基本上现代的教会已经非常的世俗化，所以《士师记》这卷书确实是对我们现代的教会所说的话。那么第二章的六节到三章的六节，作者是从神学的观点来提供一个注解。以色列按照神的评估是完全被迦南化了，但是他们的迦南化是每况愈下，更加的落入这个败坏的深渊。在他们如此与日俱增的堕落和败坏的情况下，神的忍耐，神的怜悯，神介入施行拯救的恩典也就更显显著。他们越加每况愈下的败坏和堕落，更凸显了神是何等的忍耐，何等的有怜悯，何等的施恩的一位神。所以我们要这样，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亮光下，我们来了解整本士师记的故事。因此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就是作者从神的观点，他提供对士师时期一个注解。我们看见首先在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说，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好，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基本上是呼应约书亚记最后24章的28节到31节，在那里这段话是为约书亚记做一个最后的总结。这里士师记的作者引用这个总结来提供一个回顾，在这样子的一个亮光之下，他来解释士师记里面以色列的悖逆和不忠，对神不忠的模式。我们看见在我们才刚讲完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第24章记载，约书亚召聚了以色列全体的百姓，向他们发表第二篇告别的演说。这一篇告别的演说，约书亚向他们追溯神为他们所做的事，站在神这个恩典的基础上，他劝勉他们要持守对神的忠诚，要专心的侍奉神，并且他自己率先做榜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百姓就效法约书亚的榜样，他们说我们选择侍奉耶和华。于是约书亚就为他们更新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然后约书亚就打发他们归回他们被分得的地业，去占领那个土地。也就是说还有一些迦南人还没有完全被赶出去，所以约书亚就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回到他们所被分到的地业，去占领土地，得地为业。这是约书亚生前所做最后的一件事，之后他就死了。这里仍然称约书亚为耶和华的仆人，我们说这是一个尊称，只有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只用在少数人身上，摩西、大卫。这约书亚他也赢得了这个尊贵的称号，所以他死了，他被埋葬在自己的地业内。 然后我们看到作者这个回顾，同时他也回顾了在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以及约书亚死了，那些亲眼看见神所做的大事，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情况是如何，以及当这一代人死了之后，新的一代兴起，这新的一代的情况是如何。所以我们看到作者把以色列在迦南地早期的历史就分成三个时代，而对这三个时代做分别做了评估。当约书亚在世的时候，这是耶和华为以色列行大事的这个时代，因为耶和华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耶和华怎么样为他们征战，把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里，这是耶和华实际为以色列人行大事的时候。在这一段期间，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领导跟影响之下，他们侍奉耶和华，这是第一个时代。第二个时代，约书亚死了，但是那些亲眼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大事，这些长老还活着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样亲身的经历，所以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仍然记得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所以在这些长老还活着的时候，虽然约书亚死了，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以色列人也侍奉耶和华。但是我们看到第十节说，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所以约书亚跟他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后来有别的世代，新的一代，也就是以色列后代的子孙兴起，他们不那么作者对他们给予一个神学的评论，他们是如何呢？这里作者提出两方面。第一个，他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认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不是只是讲到一种知识性的理性的认识，是包含一个关系在内。所以认识耶和华不是只是知道很多关于耶和华的事情，是跟耶和华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按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认识在旧约的圣经，这个同个字用来描述夫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中文常翻译成同房，亚当与夏娃同房，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原文是亚当认识夏娃。所以这新一代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没有跟耶和华有这个个人的关系。神学生在神学院可以读很多神学的知识，但是神学生可以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他们只是认识关于耶和华的事，或者说现代的神学生我们说是认识关于神的事，可是却不认识神，因为不一定读了很多知识，个人跟神就有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他们不但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认识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在前面第七节，士师记的作者特别加上一个大事，这是在约书亚记原文最后的总结没有的，他特别加上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大事，来强调这个新一代的愚昧无知。耶和华所行的是彰显他独特的尊荣、荣耀和全能，他为以色列人做的是何等奇妙的事，是大事，可是这个新的一代却是如此的愚昧无知。这个对新一代的评估显明一些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每一代都必须进入他们自己与神的关系，都必须拥有个人对神的经历，不能依靠上一代的属灵经验。所以基督徒父母也许是很敬虔，也许认识神，但是基督徒家庭成长的儿女，他们必须自己进入自己跟神 一个个人的关系，不能依靠父母的属灵经验。当然这不免除父母教养的一个责任。所以箴言有一句话，教导儿童到老也不会偏离。其实这不是一个应许，我们知道箴言只是把一个一般的人生的这个经验做一个归纳，但这不是应许。好，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那一代在的时候，百姓侍奉耶和华，但是当那一代死了，新的一代却不认识耶和华。第二，当百姓忽略神的恩典，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大事。当百姓忽略神的恩典，也就忽略神，因此不会感觉对神有任何的义务，这都是忘记神的作为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经常追忆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是非常健忘的，我们有需要我们呼求神，我们也许也经历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奇妙的作为，特别是神借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但是我们很容易很快我们就忘。所以忘记神的作为，使我们忽略神的恩典，忽略神的恩典，我们就忽略神，我们也不会感觉我们对神的义务。这就是我们旧约有节期，神设立节期，逾越节，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要他们世世代代纪念这一天，其实就是借着这个节期帮助他们追忆神为他们所做的事。取地名，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旷野，他们在玛拉没有水啊，水是苦的，他们就争闹，所以后来这个地名这个地方就叫玛拉，要提醒他们，警戒他们。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雅各他要回到他母亲的家乡的时候，在伯特利夜里耶和华向他显现，他醒过来，他做了个梦，梦见一个梯子从地上通天。他醒过来，他说我不知道耶和华在这里，所以他就在那立石为纪念，而且取名叫伯特利。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过约旦河，神吩咐他们从河里面把12块石头取出来立在这个吉甲这个迦南过河之后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是同样的目的，要帮助以色列人追念神为他们所做的事。这也是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设立圣餐的一个目的。主耶稣在最后跟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设立了圣餐，他拿起饼来拨开，注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的舍的，你们拿着吃，为的是纪念我。又拿起杯来注谢了，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你们拿着喝，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常常追忆神为我们所做的事。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看见作者说明以色列被盗的这个根源，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认识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大事。接下来我们看作者就描述以色列他们整个被盗的情况，而这个被盗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他说明以色列被盗的常规，每一次他们转离耶和华，就使他们陷得更深。因此我们从接下来11节到19节，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模式，一个是以色列被盗的模式，一个是神的回应的模式，针对以色列人被盗神的回应的模式。这两个模式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性的模式。以色列被盗的模式是如何呢？他们离弃耶和华，转向别的神。当他们如此被盗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就受到外邦国家的欺压。 当他们受到外邦国家的欺压，这是神兴起来攻击他们的。于是他们在这些外邦国家的欺压之下，非常的困苦，他们就唉声叹息。那么我们在后面的士师记的故事当中看见，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于是他们就蒙拯救，耶和华就差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一旦士师死了，他们又再次离弃耶和华，转向别的神，所以就是一个循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是这个循环是一个向下滑落的一个循环，一个螺旋，这个螺旋使他们越转越陷越深，每况愈下的越加的败坏。而神回应的模式是如何呢？当以色列人被盗的时候，神就向他们发怒，激起神的愤怒，神就向他们施行刑罚，兴起外邦的国家来攻打他们。然后呢，因为他们哀声叹息，神就后悔。这些等等我们都会来解释这些重要的观念，神的发怒，神的后悔，神就后悔，然后他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士师死了，以色列人又再一次的被盗，再次激起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回应也是一个循环。那我们就来看，首先关于以色列人的被盗，作者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原来是说他们行恶，但是这个恶是耶和华看为恶的，所以他用在耶和华眼中。所以这个在耶和华眼中就表明这是神对以色列的行为所做出的评估，这个恶是恶是善，不是由人来做的评估，是由耶和华神所做出的评估。而这位耶和华神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且跟他们进入一个立约的关系，为他们建立行为对错的标准的这一位耶和华，所以也是由这一位耶和华来针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估。而耶和华看他们所做的是恶，恶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ruah，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通常是指道德上或者属灵上的败坏，而这个道德跟属灵的败坏乃是违背神的旨意，这是神所评估的恶，违背神的旨意，以致在道德上跟属灵上就败坏了。那么所以接下来作者就说明以色列人所做的恶包括什么呢？首先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他们所离弃的是那位拯救他们，是那位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并且与他们立约向他们施恩典的这位神，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离弃耶和华之后，他们做第二件事情，转向别的神。所以离弃耶和华跟转向别的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既然离弃耶和华，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转向别的神。而别的神在这里作者所提出来的是巴利神，也就是迦南人所拜的偶像或者说神明巴利，另外是亚斯他路。在原来希伯来文这两个字都是复数，这是为什么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你看十一节说他们去侍奉朱巴利，其实这个复数不是指有诸多的巴利神明，这个复数是不是指数目的多少，而是指这一位巴利神明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许多的显现。因为迦南各地都在拜这个巴利，所以在不同的地方许多的显现，所以作者就用复数。同样的，亚斯他路也是复数，它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许多的显现，所以就用复数。 那么巴力是什么？巴力是什么神呢？主要的，我们就简单说，我们不想花太多时间讲这个哈。巴力主要是迦南人所拜的风暴的神 ，storm god， 或者说是 weather god， 或者是气候的神。那特别是迦南地，他们土地农作物的出产是否能够有丰富的出产，要依靠巴力的降雨跟赐福。所以有人说他是雨神，总而言之他是风暴气候的神。那么迦南地是不是能够有丰富的农作物出产，就是要靠巴力来降雨和赐福。通常是用一个直立的石头来代表，就是一个直立的石头的柱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列王时候他们打碎巴力的柱像，我们常看到这个字，打碎巴力的柱像。所以这个神在他们拜的时候就是一个直立的一个 石头。那么亚斯他录呢，是在迦南人的神话里面是巴力的妻子。这个亚斯他录是一个女神，是生育的女神，爱的女神，也是战争的女神。所以她是生育，是爱，是战争的女神。那在他们所拜的这个亚斯他录的神像是一个雕刻的女像，但这个雕刻的女像有夸张的胸部和显著的生殖器。所以在迦南人拜巴力跟亚斯他录他们的这些敬拜活动里面，有很多的淫乱、邪恶这种淫行的这些敬拜。那么所以他们所拜的转向别神，这个别神就是迦南人所拜的巴力、亚斯他录。而这个作者然后就描述他们向这些别的神所做的事情。首先说他们侍奉巴力跟亚斯他录，在约书亚记24章，他们选择要侍奉耶和华。当约书亚还在世，以及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确实侍奉耶和华。但是现在他们却侍奉巴力和亚斯他录。不但如此，他们跟随这些别神，我们在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翻出来，他们跟随 follow other gods， 他们跟随别的神而行。这个描述其实是起源于这些拜神明的人，他们常常在所谓的节期，他们也有节期，他们在节期的时候就由他们的祭司抬着神像到处游行。从台湾来的人就很清楚，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人拜妈祖，这个每逢这些拜拜的节期的时候，妈祖他们就要抬着妈祖的神像出来游街。所以这些神明的祭司抬着这神像游街的时候，拜神明的人就跟着到处游行。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也是看见这样的一幅光景，看着他们抬着他们的神像出来游行。只是保罗看到他们有其中有一个是写着卫士之神，也就是他们怕挂一漏万，所以除了他们拜的神，万一还有他们不认识的神，他们也要抬出来。所以这些拜神明的人跟随抬着神像的祭司到处游行。作者用这个来表达属灵的尾声，所以他们跟随别的神而行。现在以色列人把他们自己尾声于巴力跟亚斯他录，然后作者说他们敬拜别的神。敬拜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指全身俯伏在地上，就整个人趴在地上的敬拜。所以作者用这个字来表达以色列民就做了这些别神的奴仆，做了这些别神的奴仆。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直接违背了约书亚的命令，他们背弃了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心志，以及跟神更新他们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 现在他们更改他们属灵效忠的对象，去拜根本不是神的这些神明。这就是以色列人迦南化的本质。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越加的迦南化，这个根本的本质就是他们改变他们效忠的对象，去敬拜根本不是神的神明。他们虽然宣称是耶和华的百姓，可是他们的行为却显出他们是属于巴利和亚斯他录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写照。现在的教会已经世俗化的非常严重，也就是说，现在教会跟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被迦南化，我们如今是被世俗化。我们虽然宣称是神的百姓，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显出我们是属世界的，我们不是属神的。我们所拜的是无形的偶像，金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偶像。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又拜神又拜马门，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物质主义，今天我们追求的，我们有了物质上有了不满足，还要再有。我们高科技特别是一个最大的吸引力，我们有了某一些，我们又要再新的科技新的东西出来，又要再去买再去拥有。我们物质主义，我们有人是追求名誉，有人是追求地位。今天在教会里面，谁可以做长老？哦，他是他们公司的 CEO， 在教会里面，我们就选他做长老。我们也效法这个世界多元主义，我们不再相信神的启示，圣经的话是绝对的真理。许多的基督徒事实上挑战神的话，多元主义。我们的儿女，这也是现代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儿女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可以说是为儿女而活，以前是儿女孝顺父母，现在是父母孝顺儿女。当然我们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们的自我，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来评估，以自我靠自我的力量追求自我的满足，追求自我的实现。尤其现代的社会是所谓的个人主义，这就更加倍的来让我们的自我坐在宝座上来取代神。所以教会的世俗化已经是相当严重，也就是说，今天的教会虽然是被称为是神的百姓，可是今天教会的生活显出我们却是属于世界的。好，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背道。接下来神的愤怒跟刑罚，他们的背道使得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我们必须要明白耶和华的怒气，神的发怒跟人的发怒是不同的。人是以自我中心，是为了因为别人得罪我，或者说别人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别人伤害我等等之类，这个激起我们的怒气。神的愤怒必须在神过去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恩典的行动，以及神与他们立约的背景之下来了解。神向他们施恩，神怎么样的恩待怜悯他们，神并且跟他们立约，把自己委身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保护、拯救、一切的引导、供应等等之类的。但是他们却转去跟随别的神，所以神发怒是神对罪恶所做出公义的行动，不是神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发泄，是神对罪恶做出一个公义的行动。所以以色列的背道使得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 于是神就施行刑罚，神首先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把他们交付四周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神使用周围的国家作为刑罚的杖，所以就把他们交在这些外邦人的手中，使他们被外邦人打败，成为外邦人的奴役。但是接下来十五节却让我们看到，他们真正的敌人是神自己，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也就是说，不管他们往哪去，神确定灾祸一定临到他们。所以他们真正的敌人，这是最可怕的，他们真正的敌人是神自己，神转作他们的仇敌，无论他们到哪里，神都用灾祸攻击他们。而这样的刑罚乃是神应许的实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这是指向生命记，生命记第28章，神早就已经警告他们，若是他们离弃耶和华，耶和华就会以各样的灾祸，旱灾、饥荒、兽灾，各式各样的。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生命记28章，很长的二三十节的篇幅描述神怎么样用各样的灾祸攻击他们。生命记31章16节到21节也是同样的，神早就已经警告他们，神早就已经应许他们，若是他们离弃耶和华，神要怎么样来对待他们，怎么样来刑罚他们。所以这是神他的应许的实践，也是约瑟亚临别演说第一篇他已经说了，神应许怎么样要赐福给你们，他也应许要怎么样降祸于你们，当你们离弃他。而神的信实使他不但是照所应许的赐福，也会照所应许的降祸。好，接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仇敌的欺压之下极其的困苦，这是15节说到他们极其困苦，但是呢18节说他们受这个欺压就唉声叹气。这个唉声叹气就提醒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章24节，在那里他们在埃及法老王的手下，他们是奴隶，他们要做很重的苦工，所以他们就唉声叹气。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从接下来一系列四世纪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每一次在他们极其困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甚至在第10章我们看到他们甚至认罪悔改，在第10章第10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巴利。第10章的15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然后呢，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在这个压力之下，他们就唉声叹气，但是事实上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而且转向耶和华悔改，而且做出悔改的行动，他们甚至除掉外邦的神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一方面是神的公义对罪恶所做出的一个行动，刑罚罪恶，然而在神的审判之下，神仍然要领人悔改。所以刑罚是神公对罪做出的公义的行动，然而刑罚也是神的怜悯，借着这样子的刑罚要领人悔改，要领他的百姓可以回转归向他。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字叫做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于是我们看见耶和华就后悔了，因为以色列人唉声叹气叹息，耶和华就后悔。这个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看见耶和华会后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造了金牛犊，他 他对摩西说要把整个以色列人全部毁灭，但是因着摩西的带导，耶和华就后悔了。耶和华曾经差先知这个约拿去向尼尼微城宣告审判，尼尼微城听见这个信息，他们就悔改，从君王到牲畜披麻蒙灰悔改，于是耶和华就后悔了，就没有照他所说的去做。是不是神真的是像人一样会后悔呢？这是使用一个类比，用人类的措辞来描述神的行动。后悔这个字确实是有改变主意的意思，确实是含有 change mind 改变主意这个意思，但是神的后悔确实也是指他会改变他对人的行动和态度，所以这个字本身确实含有改变主义的意思。所以神的后悔确实是指神会改变他对人的行动跟态度，但是他这个改变对人的行动和态度其实是为了要维系，或者说是要维护他不改变的本性和品格。所以当以色列人呼求神后悔，神会改变他的做法，但是是为了要维系他不改变的本性。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要维系他不改变的本性跟品格。换句话说，神并不是对他所做的事感到懊悔，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是做了我们觉得很懊悔，我做了这件事，神不是对他做的事感到懊悔，而是因为一些新的因素。这个新的因素譬如说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譬如说以色列人百姓悔改，因为一些新的因素，所以神就从事一个不同的做法，就从事一个不同的做法来维护他基本的正直和品格。这是神的后悔。所以当以色列人哀声叹气，耶和华就后悔了，于是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兴起士师。而且这里说耶和华与士师同在，士师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所以真正拯救他们的其实是耶和华，是耶和华兴起士师，然后耶和华与士师同在。以后我们看到士师的故事，神的灵就降在士师的身上，于是士师就有能力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但真正施行拯救的其实是耶和华自己，士师只不过是神使用的器皿。同时这些士师只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外在的仇敌，这些士师并没有带来属灵的改变。事实上许多士师自己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后面看这个士师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这些士师本身就非常的迦南化。譬如说参孙，他虽然是从出生就是拿细耳人，但是他是一个情欲极强烈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的一些道德上不败坏的事，道德上败坏的事情。所以这个事实不过是神用的器皿，而神与事实同在，事实就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所以真正拯救的是耶和华，并且士师只是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之下，神用他们使神的百姓脱离这个外在的仇敌。那我们刚刚说因为士师本身属灵的光景也跟所有的百姓没有什么分别，所以这些士师并没有带来属灵的复兴和改变。所以我们看到每当士师死了，以色列人就再转去拜偶像，就再转离耶和华，再转去随从别的神。所以耶和华施行拯救，但是等到士师死了，神以色列人对神恩典的回应是如何呢？这里说他们不听从士师，而且他们 去犯属灵的淫乱。这里说他们叩拜别神，行了邪淫，他们不听从士师，他们犯属灵的淫乱。圣经用婚姻的关系来描述耶和华和他立约百姓之间的关系，因为婚姻的关系是一种完全排外的，也就是说夫妻是这个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因此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完全排他的。所以耶和华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基于耶和华的恩典，他施行拯救，然后他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他要求以色列人对他要显出独一无二的敬拜和顺服，要求以色列人对他要显出独特的忠贞，他也把自己委身来提供以色列人所需要一切的拯救、保护、引导、供应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是耶和华神绝对不允许以色列人把耶和华当成众神之一来敬拜，也就是说要求独特的忠贞。因此这里当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去随从别的神的时候，他们就犯了淫乱，这个淫乱是属灵的淫乱。他们随从，刚刚我们说他们随从别的神，也就是他们就委身别的神，他们叩拜，他们服侍别，成为别的神的奴隶。然后这里作者说他们不像他们的列祖，他们快快的就偏离了他们列祖的道。他们列祖的道是什么呢？他们的列祖是顺从耶和华命令，这就是他们列祖的道。也就是说他们的列祖，他们的父亲祖父，他们这一上一代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但是这新的一代不像他们的列祖，快快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当耶和华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理当对神的恩典存感谢。可是士师一死，十九节说他们就转去行恶，不但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这句话就说明他们的迦南化，他们的败坏是一代比一代更加的堕落，一代比一代更加的邪恶，每况愈下。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作者说他们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其实是说他们拒绝放弃他们这样的恶行和这样硬着景象顽梗的行为。他们这样子犯了属灵的淫乱，他们快快的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甚至他们不感谢耶和华拯救他们的恩典，士师一死他们就转去行恶，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的堕落跟败坏，甚至他们拒绝放弃他们这样的恶行跟顽梗的行为。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越发落入这个属灵黑暗的深渊里面。这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一个恶性的败坏的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见神他的回应以及他这样的回应的目的。二十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再一次提到因为他们这样的背道，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怒发作。但是这里耶和华神自己说明他发怒的原因，他说因为这国民，或者说这个国家 this nation， 在旧约里面很少用这样的称呼来称呼以色列百姓，说这个国家，因为以色列是神的百姓，神总是称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现在神却称他们是这个国家。这个称呼在旧约很少出现，用这样的称呼来称呼以色列民，只有当他们对神不忠贞或者在道德上极其败坏的时候才出现这个称呼。现在神用这个称呼这个国家来称呼以色列， 就表达他意识他跟他的百姓之间的疏离。所以他说这个国家神定他们的罪，他们违背神的约，违背了神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也就是他们违背了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而且他说他们不听从我的话，他们违背这个立约关系，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跟吩咐。所以耶和华就做出什么行动呢？耶和华说，第21节，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神说他不会再把迦南人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我们看到在接下来所有士师的故事里面，确实所有的征战只是使以色列人从所受的欺压之下得到解除，没有一次的冲突是让他们可以得到新的领域，就是说可以攻占新的地图，没有一次。士师只不过是使他们从外邦人的欺压之下得解除，但是神不再把迦南赶出去，所以每一次士师的征战不是让他们得到新的领土为业。然而23节，作者强调，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应该是针对现在的这一代，约书亚已经是属于上一代了，但是这里却说明耶和华留下各族，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作者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神是完全掌管以色列命运的那一位。当年约书亚没有完成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的工作，记得约书亚记13章吗？神对他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呢，你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当年约书亚他没有完成这个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的工作，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神没有把这些迦南人交在约书亚的手中，所以是强调神完全掌管以色列的命运。当然我们知道这当中有个张力，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是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吩咐，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神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是神的主权来掌管他们的命运。甚至在约书亚的时候，他没有完成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的工作，也是神的主权，是神没有把迦南人交在他的手中。好，这就是神所做出的行动。他这样子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呢？神说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可。神说明他的目的是要试验以色列人，这就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22章，在那里神试验亚伯拉罕，就吩咐他把他所爱的他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燔祭。同样现在神没有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是要试验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如果还记得雅各书曾经说神不试探人，但是神确实试验他的百姓，神的试验是具有正面的目的，因为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才能够显出信心的真实性，并且借着这样的试验，信心才能够更加的成长坚固。所以彼得前书1章6节，彼得对他的读者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个百般的试炼就是神允许临到他们的各样的苦难，或者说逼迫，甚至是为义受逼迫等等。 他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因为彼得前书的读者当时是在罗马一个暴君的统治之下，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受尽各种的逼迫，所以这个试炼包括各方面的，有时候是疾病，有时候是苦难，但甚至连为义的缘故受的逼迫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他说，你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第七节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也就是说，这个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会显出这个信心的真实性，能不能够就像这个金属金子要把杂质炼净的时候，就经过火来把这些杂质溶掉。所以但是信心经过试验比经过火仍能坏的金子，金子是还是会毁坏的，但是这个经过试验的信心却比能毁坏的经过火却仍然能毁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这样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所以借着试验使得信心的真实性可以被显明出来，并且使得信心因此更加的成长坚固。好，所以神他说明他留下这些迦南人是要试验以色列人，但是在第三章第一节进一步，作者进一步说明神要试验的对象是这些未曾晓得战事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人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所以神要试验的这些以色列人是这个新的一代未曾知道跟迦南人之间的征战的这一些以色列人的后代。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第二章的22节说，是要看他们肯不肯照他们的列祖，像他们列祖一样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话。在最直接的上下文来看，就是看看他们肯不肯像他们列祖一样照着耶和华的命令把这些迦南人完全赶出去，并且把迦南人完全的消灭，看他们肯不肯照耶和华的话去遵行。但是在第三章第四节加上一个补充，作者加上一个补充，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这里说神试验他们的目的是要知道不仅是他们肯不肯听从神的话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尽杀绝，而且他们是否完全遵守神借摩西所给赐给他们列祖的一切的诫命，可以说就包含了整个摩西五经神所给他们一切的诫命。但是试验以色列人是神这做出这样的回应的目的之一，另外一个目的神说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说 teach 原文有一个动词，好教导以色列的后代。所以第二个目的除了试验他们以外，神要教导他们，他们是未曾晓得战事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参与跟迦南地的征战的这个下一代。神借着不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要这些从来不知道跟迦南人征战的这个后代，以色列的后代来学习战事。这个学习战事，神关心的不是军事上的，不是单单是军事上的怎么样定军事的策略，怎么样来组织军队，怎么样来增强军力。神是要教导他们学习他们和迦南人之间的这个征战所具有的性质，所具有的意义。他们需要学习知道他们所参与的这个征战是一个圣战。我们说过了什么是圣战，圣战是表明这是神为他们征战，真正征战的是神，所以是神来打这场仗，因此被称为是圣战。神是元帅，而 所有的迦南人必须被消灭，因为这是神的战利品。所以他们必须学习知道，跟迦南人征战是胜战，是神为他们征战，神是元帅，而且他们必须把所有的迦南人完全的毁灭。我们在第六章约瑟亚记第六章说是当灭之物，我们说什么叫当灭之物，因为这些俘虏或者说这些战利品，他们理当把它献给神，好像祭物一样献给神，而且是不可收回的，既然是不可收回，所以就必须完全的毁灭。好，所以神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第二个目的是要教导这些不晓得战事的以色列的后代，让他们了解跟迦南人的征战是胜战，是神来征战，而且是神做元帅，并且必须把打败的迦南完全的除灭，让他们了解这个征战的性质，这个征战的意义。然后我们就看到作者在第三章的第三节就说明所留下来的迦南人有哪些，他说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一切迦南人、西顿人，还有住在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好，这几种人，非利士人上次牧师都已经说过，本来不是迦南本地的人，是外来的，是从海上来的。但是这里列出的四种人其实涵盖了全部的迦南地，所以在全部的迦南地神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非利士人是在巴勒斯坦的西南角，西顿人是在巴勒斯坦的西北角，迦南人是在巴勒斯坦的东南角，西魏人他提到黑门山是在巴勒斯坦的东北角。所以用这四个列举就涵盖了整个迦南地，所以神没有把迦南地从南到北，神都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那么最后作者就说明神试验的结果如何呢？试验的结果，以色列人完全的失败了，他们完全的被迦南化了。这里说他们竟住在迦南人中间，第五节啊，这里列的迦南人就是生命记七章一节所列的，但是少一个，他们现在去住在迦南人中间。第二，他们跟迦南人相互通婚，娶他们的女儿为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这违背了，再一次违背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摩西的命令，不但要把迦南人完全的毁灭，而且不可以跟他们互相的通婚。生命出埃及记34章16节说明这种互相通婚产生的效果，以色列人就会跟迦南人变成是一个百姓，会跟随迦南人的神。所以今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通婚，只有说在神的恩典之下，而且是少数不幸的配偶可以得以相信，但是许多时候是信的反而远离神。好，第三，他们侍奉迦南人的神，这也是生命记第七章警告的，一旦他们跟迦南人通婚，他们就会跟随迦南人去拜迦南人的神。所以这个警告，这些神的话是确实的，被证明是确实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我们的生活，我们若是要跟世人和平共存，就会导致我们常常妥协，我们就与世人同住。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要搬到某一个没有世人的地方，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参与在他们所有的活动里面。可能教会有任何的活动，你说对不起，哦，我今天又有一个什么新年晚会我要去参加，哦，对不起，我今天又有一个什么。我们若是不想产生冲突，我们若是想要跟世人和平共处，会导致我们跟世人同住，导致我们跟世人互相通婚，因而与世人联盟，最后导致我们接受世人的宗教信念和价值观。 一步一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最后他们收到，他们完全的被迦南化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其实已经在迈向这条路。因此四世纪的话，神的话语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真的是要听，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盗，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刚已经提了，新的一代不认识神。这个认识神，其实父母有教导的责任，但是父母的教导责任并不一定可以保证儿女一定可以成为认识神的人。然而父母也不能忽略教导的责任，但是这个教导不是只是把知识给孩子。申命记第六章说，摩西说他今日吩咐他们的话，他们都要记在心上。不止他们要记在心上，要殷勤地教训他们的儿女。他说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要谈论，要把这个话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门框上，写在城门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导不能只是一个知识性的，我们必须真的是在生活上跟孩子一起来探讨我们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把真理教导孩子，然后我们自己实际的去遵守，带领孩子一同来遵守，在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所以我们的生活没有所谓的属灵跟不属灵，属世不是二分，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属灵的生活，因为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必须帮助孩子建立他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世俗化，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行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的做，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敬拜。然后他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Do not be conformed. 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相反的 ，be transformed.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从里面被神的圣灵来改变 transform， 从里面被神的圣灵被神的话语来改变，那我们就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抵挡这个世俗化的洪流，我们必须不被世俗化。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必须热切的参与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个热切的参与意思包含很多，不是只是每个礼拜天坐在这边听一篇讲道。圣经礼拜一到礼拜六从来不打开，只有星期天把它打开。我们每一天都要打开这本书，我们需要有个人的灵修生活。我们不仅要有灵修生活，我们还要有研读。当然这个研读借着主日的信息，借着主日学的教导，这都是属于研读的一个方式。不仅要研读，我们还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也要速读，因为速读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把神的话一次又一次的读，我们就可以开始对神的话，我们可以开始学习存记在心，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话说什么。所以为什么在真理堂受完洗要上旧约概论，要上新约概论？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学习怎么去遵守神的话。我们不能够都是只是做头脑功夫，我们要实际的去遵行。我们要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我们不能够像我们现在这样，难怪我们那么快就世俗化。第二方面，我们需要跟别的信徒一起来追求成长。 我们不能做个人的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真正的很也是热切参与的一个教会生活，不是我有空我就来礼拜天早上来一来啊，教会任何的东西对不起我有别的事情我不参与。特别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归属于一个团契，我们跟弟兄姊妹不是只是嗨这种见面打招呼的关系，我们要更深入的彼此来建立一个互相的关系，彼此劝诫，彼此勉励等等。只有借着跟其他的信徒一起来追求这个信心的成长，才可以来抵挡屈服于世俗化这个压力。好像 peer pressure， 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常常就有这种同侪的压力，我们今天有世俗的话世俗的压力，但是只有借着热切的参与在神的话里面，借着跟其他的信徒一起来同心追求成长，才有可能抵挡这个被盗的这样的一个败坏和堕落。所以初期教会是我们的榜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到五旬节那天有3000人受洗，于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描述他们怎么样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时候还没有新约的圣经，当然他们有旧约的圣经，但是耶稣来成全了律法和先知，耶稣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旧约，他为门徒讲解旧约，所以使徒们从耶稣领受了这个神儿子带来的最高的最大的启示，最完全的启示，他们学习了，他们就把从基督所领受的教训正确无误的来教导初期教会这些信徒。所以他们怎么样，这些信徒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不仅是恒心的去学习而且遵守，然后呢他们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标准模式，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当这样子来借着神的话语认识神，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同时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可以说自己就足够来从神得到帮助，我们确实我们的帮助属灵的资源是从神而来，但是我们需要彼此来扶持，彼此来劝勉勉励，正面的勉励，也需要彼此负面的来劝诫等等。我们也是知道自己的有限，不是自己靠自己就可以来学习认识神，我们也是借着彼此的分享，我们从别人身上来学习。我自己真的是越来越知道教会生活的重要性，我真的是知道，而且我知道神的话只有放在教会生活里面去应用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不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知道的都是头脑，只有当我们在跟人交往，跟弟兄姊妹跟信徒交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什么，这是指什么。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照样按照我这种舍己的方式来彼此相爱，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就是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实际的学习怎么样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不是马上成功，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开始都是许多的失败，我们没办法舍己，我们跟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所谓的磨合，但是真的只有这样 借着这样的一个叫基督身体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神的话真的实践在生活里面，这个反过来又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在哥罗西书，彼得为哥罗西教会做的一个祷告，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我求神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但是当这样子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可以遵行神的旨意，在善事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的时候，他说渐渐的多知道神，这又反过来帮助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增加。所以就好像走路，我们是必须两只脚交错的往前跨，我们才能够走出去，才能够成长。好，所以我们希望真的是今天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一方面省察，因为今天我们的世俗化，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分辨，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世俗化是小事，这是会每况愈下，更加落入黑暗的深渊，我们就更加的瞎眼，更加看不见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正面的来学习认识神，并且借着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来追求这个信心的成长。好，我们做一个，请起立，我们就请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祝福。